第二段，社经生活应遵循的原则，劳动及其条件与休息。赖之生产、交易及提供经济服务的人的劳动，远架乎经济生活的其他因素之上，为其新因素只是工具而已。人的劳动，无论出诸自动或由他人推动，直接发源于人的人格。这人格犹如一个印章，加盖于事物的性质上，并将该事物附属于劳动者。一般而论，人是靠劳动来善自身及其家人的，也是靠劳动来与其弟兄接触并为他们服务的。人可能以劳动实行真正的爱德，并提供合作，以完成天主的化工。而且人将劳动奉献天主，便是参与耶稣基督的救世大功。他曾在纳扎勒躬亲劳动，而赋予劳动以高尚的尊荣。因此人人有忠实劳动的义务和劳动的权利。社会的责任是依照实际情形帮助人获得足够的就业机会。最后，劳动的酬报应当使工人按照个人的任务、生产技能以及企业和公共福利情形，相称地维持其自身及其家人的物质、社会、文化及精神生活。经济活动既有赖于人们的通力合作，则经济制度不应贻害劳动者，不然便是大逆不道。但现代工人往往为其工作所奴役，这类奴役工人的所谓经济定律绝不得合法化。一切生产过程应配合人的人格及生活，尤其家庭生活，格外是主妇们的生活。此外，常应注意工人的性别及年龄，又应使工人在劳动时发展其自身的人格及其特长。同时，工人虽应以责任感来消耗其精力和时间，但也应享有足够的休息和余暇，以度其家庭、文化、社会及宗教生活。在日常劳动中，如果其专长不得尽量发扬的话，便应使其享有自由发扬其专长的机会。工人应参加企业经济的管理以及劳工纠纷的解决。分工合作于经济业务者，乃是按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拥有自由自主的人。故此，除应保留资本家、雇主、经理及工人各自专有的任务和为统一所需要的领导外，应当以指定的适宜方式设法令人人都能积极参加企业的管理。又因社经问题往往不系乎企业家的决定，却系乎更高级机关的决定，而这决定又与工人及其子女的未来命运有关。故工人也应亲身或通过其自由选举的代表参加这类决定工作。人间的基本权利之一是工人享有真能代表他们的组织，并真能有助于妥善处理经济问题的工会的自由，享有自由参加工会活动而不会招致报复的权利。工人适度地参与企业管理事宜，同社经的发展紧相联系，这能使每人对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具有日益生动的意识，而这意识又能使每人感到自己是依照本身的技能改善整个社经状况，并促进公共福利的意愿。在社经问题上，如不幸发生冲突，则应致力于和平解决。虽然双方常应举行善意的谈判，但在今天的情况下，为维护工人权利并满足工人的合法要求，罢工可能仍有必要，即使应是最后的办法。不过应赶快寻求可以恢复谈判的门径。现世财富是供人人享用的，天主曾经钦定大地及其所有是供人人使用的，所以一切受造之物应在正义及爱德原则下公平地惠及人人， 任何形式的所有权，各民族一起千变万化的生活情形而制定的不同形式，常应注意天主钦定的这条法律。故此，当人使用其合法拥有的财富时，人不应将财富单看成自己专有的，而应视作公有的土地，即这些财富应能惠及他人。此外，人人有权利拥有一部分为本身及家人足用的财富。教会的教父及圣师主张下列意见，他们声明人有义务救助贫困者，而这又不限于使用某剩余财富。处于极端贫困中者有权利使用他人财富来筹得生活必需。鉴于世界上存在着许多饥民，故大公会议催促所有私人及政府记住教父们的警告，要供应食物以饿殍，你若不给他食物，便等于杀死他。尽其在我，实行将自己财富分施其他私人及民族，尤其应援助不能自助及不能发展自身者。财富公用的思想在经济不甚发达的社会中，至少一部分往往通过各民族固有的传统与习惯来执行，而配给每人以必需品。但如这些习惯已不能适应现代化的新急需，则绝不应坚持某些风俗绝对不得更动的说法，同时也不应胡乱地试图改变良好的风尚，因为如将这些风尚适当地引用于现代的情形，可能仍然有利。同样，在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中，所有社会保险及安全制度也能部分地有补于财富公用思想的实现。补助家庭及社会的服务机构应竭力予以推行，尤其有关训练心神及教育的机构。不过应注意别让国民养成对社会漠不关心的惰性，或拒不接受公共责任而不欲为社会服务的恶习。